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从研读圣经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哦。哎，你要不要听？
又发现什么事啊？
嗯，
你爱说我就听听，你要是搞神秘我就不理你了。
哎呦，好嘛好嘛好嘛，我说就是了。哎，你听着啊，
嗯，
由圣经中的记载可以证明耶稣是个喜欢搞神秘的人
啊。你说什么？
嗯，
哎，你过来，我摸摸你额头。
干嘛摸额头干嘛？
我看你是不是把脑子给烧坏了？
嗯，
要不然你今儿没事儿胡说八道的。你
我没胡说八道啊。
怎么了？
耶稣是常常搞神秘啊。
谁说的？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搞神秘啊？
哎，老爸，对不起对不起，把你给吵醒了啊。我刚刚是说耶稣他没事就搞神秘，丽莎说我胡说八道。
对嘛，耶稣哪里有搞神秘啊？耶稣明明白白，他的言行都用福音书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搞神秘？你胡说八道！
你
该说吧。你说是哪一段圣经中看到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吗？你不信是不是？
说的，
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
好，你念来我听听。
你看啊，就是若望福音当中的一段。
嗯，
说是那一周的第一天的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喜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派遣了我，我也怎么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呼吹了一口气，还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你看，这是不是明摆就是说耶稣搞神秘嘛？没事，人家门窗都关好了，他出现了，不是神秘吗？
嘿，你不知道耶稣是复活啊？
是复活了呀。
那复活，
他复活了
就不一样啊。
敲门进来嘛，没事，人家那么怕这个钥匙，就怕有什么鬼怪，这咚咚咚他出来了，你不吓死这些人吗？是不是搞神秘？老爸你说。
我们想着，如果说你用奥基的眼光去看，耶稣必须这样子做。
哦，
没眼光。
什么没眼光？老爸说对了，我说是一般人听得懂，就是搞神秘，老爸就说是奥基，很奥妙的奇迹。那是不是搞神秘啊？
当然不是。
好吧好吧好吧，那老爸你说。
因为耶稣出现的时候啊，他是要引导圣神来。那么如果说我今天一下子给你很坦白讲，很自然的来讲说的，哎，我也许我们不会相信啊。但是呢，他自己偶然的出现，当你感到惊奇的时候，这是一个引导，当你精神贯注的时候，他讲话，这不是神秘，这是说营造一种让你专一的时候，突然间的出现。
对对对，耶稣在营造气氛。
当你们惊讶看着我的时候，我讲话比较有用，就像老师上台的时候，有时候学生在混乱的时候呢，他要拍桌子说：“安静安静，不要讲话。”也是营造气氛。
或者老师突然不讲了，学生就
对
就没声音了，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所以他营造这个气氛以后，哎，他开始讲，你们接受圣神吧。那圣神什么样子？
谁也没
看
到，
对不对？他要吹一口气
啊，仙气
啊，
是吧？
所以耶稣怎么样形容圣神呢？
对，
像风吹过来一样。那表示说看不见的，但是你应该感觉得到。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哪个方向不知道，但你感觉得到。现在我们讲说， 书本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吹面不含杨柳风，那你的感觉啊，哎，甚至就那种感觉，你感觉要轻轻的这样过去的那种感觉，但你抓抓不到，但是它已经在你面前了。
所以我就听到一个小朋友说啊，竹日学老师带着小朋友到山上去玩呢、啊
嗯，
也是跟他讲说，圣人就是像看不见的风一样吹到你脸上，突然间山间吹起了一阵风，小朋友说，老师老师，圣神来了哦、
嗯，
你怎么知道？那风不是吹我的脸吗？
嗯、
这小朋友真的是很天真的、啊。
如果说小孩有这种感觉的话，他很快乐，
嗯，
随时感觉到圣神的存在的。
嗯，
就比如讲有一个，这么故事很感动人呢。他说有一个我们天主教的那个小孩子，幼稚园啊，他每天是走路上学。有一天打雷的天气啊，那个是妈妈很紧张，怕这个雷声会吓到孩子，怕闪电呢说不定会让孩子受到危险，就开着车子去接孩子了。去接孩子的时候呢，一路上都很注意的，因为天乌云密布啊，马上要下大雨，所以行人就慢慢减少了。他一直注意哪一个孩子走过来，都注意。看到孩子在那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妈妈正好转过弯来要接孩子的时候，突然间闪电呢，那跟箭一样的杀过来，他吓得要命，怕孩子吓到了，就看到孩子很奇怪，对天空微笑，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妈妈的把孩子接上车以后，就问他说，刚才打雷的时候你在做什么？那个孩子回答，真美呀。他说，刚才呀，耶稣要帮我照相，所以要表示闪，我要表示微笑照相才好看。他妈妈心里就嘀咕了，出生之犊不畏虎，你这不是危险的孩子了。回想一下，他心中有天主，有耶稣，
有什么好怕的呢？
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没有恐惧嘛。孩子多幸福啊！那对什么圣神感应呢？没有惧怕，因为天主与他同在。
可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你跟我说天主帮我照相，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接受啊。
所以为什么讲孩子容易上天堂？因为无邪。你现在
有邪
太多了。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够像孩子一样，你就不能够到天父的跟前。
那也不能这么说，他的意思是叫我们要有一颗纯洁的心，哪能完全都像孩子？你大人有纯洁的心比较容易，可是你像孩子那不傻不愣登的。
大人有纯洁心才不容易呢，哪里
会
容易
呀？去探明啊！
你看看，叫你们要轻声细语，你怎么又大声起来了？
哦，
大人有智慧，得慢慢去思考。等会儿我们回房里再说。那这样我们房里得装隔音门，不然还是会吵出来。你说。
他说真理之神来了，
嗯
啊，他要指引大家明白一切的真理。
嗯
那刚刚老爸也讲那个小孩，他会对着那个闪电微笑啊。那其实跟大人不同的地方是，小孩他本身的心智就非常的纯洁，很单纯啊。那大人之所以不纯洁了、不单纯了，那是因为有太多的诱惑。于是你看，耶稣多好，真理之神来，他要来护卫你们，
对
啊，让你们从这么混沌、这么多容易算计、恐惧当中，能够让你们回到一颗纯洁、保有一颗纯洁的心，这样你们才将来去见天父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羞愧啊，或什么，要像孩子一般。这就是我的意思嘛。
我懂了，我懂了，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了。
对，要小声一点。
要小声点。还有一个，在这里我得要先说呀，其实这个主日的福音它是有两种不同的福音，但是基本上它的意思是相同的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像第二段也是圣若望福音当中这一段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讨论之列，行吗？你像是刚才丽莎所说的那个正义真理真理之神呢、这就是在另外一段，
就是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
对
对，这个
我们刚才读的是第
二
十章里面的、
对，
所以在十五章里面跟十六章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它是就是发自父的真理之神啊，派遣一位护卫者，这个护卫者就是真理之神。
好，那现在你就先讲 发迹户的哈、啊
嗯，
那也分出来了，对不对？
嗯、
对，他也是由户那边出来的。
出来的。
那么一个真理之神、啊，那为什么他要派他来？因为怕门徒没有人引导的时候，他们没有主宰，去告诉你说：“你们不要怕，
嗯、
我还是一道光过来给你哈。啊”所以圣神出现了，在圣经里面有几种的现象啊。第一种就是风吹来的有现象、嗯，对不对？有那个第二个就是光的出现。
嗯，
第三种呢是鸽子的出现。
嗯
那么鸽子是有形的那个、啊、看到的，光跟风这两个哈、啊。那后来我们就讲说啊，南非啊，有一个叫布希那个族的人呢，他对风很尊敬的啊。他说，呼吸，他的人的生命是跟风连在一起的，所以人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风把它吹走。把所有一些的
好美啊，
所以人的气息就是跟风一样的，他崇拜那个风。那如果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哎，他就耶稣所讲的风是圣神啊，圣神跟人合一，圣神可以跟生命合一，哎，好像这个
也挺契合的，
契合的这样的信仰。
嗯，
那我们真的来讲说，第一个圣神无所不在。用风的表现，啊，甚至说有光的出现的时候呢，门徒身上有光的出现了，就告诉你说，哎，他是让你心地光明，让你不走错路，有指引的意义未在中间。
嗯，
甚至像鸽子下来的时候呢，哎，那又代表什么？那我们现在很多鸽子的徽章代表圣神
和平啊，
嗯，那就是说也可以讲和平君王的一种象征，
嗯，
但是呢，也可以讲智慧的象征，
嗯，
啊，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讲鸽子有智慧啊，唯一能够比赛的鸟类就有鸽子啊。
对啊，而且在古时候它还是信差呢。
信差。
嗯。
那就也是讲天主派下来讯息的传递者，
嗯，
也可以这样讲。
嗯。
那么它有智慧，它能辨别什么是回家的路。
嗯。
啊，但是我们在接受圣神的要辨别啊。鸽子有两种。一种是圣神的鸽子是引路的，知道回家的路，啊，那么知道回家的路，啊，
嗯，
另外一种鸽子的是上桌的路，
嗯，就变成鸽肉啦，
信鸽跟肉鸽，
对，嘿，老爸，你有没有发现哦？多默现在讲话都很小声哦，
哦，对。
开玩笑，
慢
慢啊，他果然有圣神引导哦。
刚才现在就晓得，就是说，哎。我们如果不辨别清楚的话，
嗯，
有时候呢，有假的、真的中间就区别的哈。
嗯，
有时候邪灵也会假装是圣神，我们误信，被误导。
嗯，
那所以说，我们当感觉到圣神来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冷静思考一下，什么是对的，才要依循啊。如果不对，那就不是真的是圣神，
嗯，
不是真的是赛克性的。引导路的圣神也不是光，
嗯，
啊，也不是风，
而是那个在桌上吃的肉鸽。
尤其是今天你们看到那个CNN的那个，
哦，就小巴你是讲那个驱魔的那个，
啊，驱魔的事情，
嗯，
对不对，那就是跟圣神有关系的。
嗯，
啊，那在新闻里面有一段，啊，他说天主教也派了600个人去受训的驱魔的事情，
嗯，
教导他们啊。那你刚才那个荧幕上所显示的，不管你是哪个家，它一定是一本圣经压在它那个，
嗯，
啊，
或者是可兰经啊，或者什么他们的
一个
经
本上面。
嗯，
那我们这里不管怎么样，那么有一句话我们去领悟一下。他说现在的社会为什么能这么多人受邪灵的侵袭，因为社会太混乱，
嗯
啊，社会太混乱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气正气比较弱，邪
气
比较强，
邪气高涨，嗯，
好，中国人很注重讲气的，啊，一个民族，
嗯，
那道家认为说气是一种能量，
嗯
啊，那气这个是顺的时候就自然的身体就健康嘛，气不顺的时候就会生病嘛，所以我们说 中国讲究气功，因为气是能量，可以帮助我们调养。文天香讲我们要养浩然正气，都是讲气那正气是什么？那就是圣神的力量，因为气跟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吹一口气就吹正风出来嘛，是不是？你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儿童读本里面呢，如果说这个云风要来的时候，都前面画一片云，画一个人嘴巴吹一口气把云吹散，就叫风吹一口气就是吹一口风也就是表示说圣神来了，
把这个东西带给你了，
带给你的。那就如果这样去研究，那么不管怎么样，社会的混乱的确是乱流，不是耶稣那口气
正义之气，
不是正义之气的，我们正义之气比较微弱，世界就混乱
了。
为什么会混乱？因为牧羊人少。你们最近一个报道，你们注意到美国现在缺少神父，有3200个本堂没有神父。
台湾也缺少神父啊。
那么所以美国呢就想说去外国募神父，招聘神父那现在有两种意见呢，就两个说，你把外国人神父都招过来，不那地区神父就更缺
了
吗？
对，
那就不公平呢，影响当地的牧羊的工作了。
牧灵工作，
那要培养自己的神父吧。还有说外国神父来的话，讲话不一定听得懂啊。
语言上也有困难。
那就可见说到现在什么，受圣神感动的人不少那么牧羊人就少。为什么少？因为是现在不是一个顺流，是个乱流。因为乱流，那群魔乱舞就来了，
邪魔当道，
那就是变成说，我们需要现在更需要祈求圣神的降临的地方。
刚才老爸讲了这个鸽子的这个代表一种圣神出现的一个象征哈，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一个教堂里面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神父呢，在圣神降临这一天呢，想要营造一种气氛所以呢，就去买了鸽子来告诉一位教友说：“你好好的养它，等弥撒中间的时候呢，我会说圣神降临了，你就
把这
个鸽子放出来，让教友惊喜一下然后我再讲到说，这个鸽子是圣神出现的一种象征，有几种象征。那在弥撒的他就圣神降临了，半天没看到鸽子出现。他又说一次，还没有，然后就看那教友跑过来，说：“神父，对不起，那个圣神被猫吃掉了。”他没有看好，鸽子被猫咬了，圣神被猫吃掉了。
这也是一个教材啊，就表示说，有的时候圣神会被邪恶的势力给遮盖住了。没有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子啊。最近有一个广告，有没有注意到？我很喜欢的广告，是好像是中东的那个一个小女孩子要去买个鸽子放出来的。
那是谁？理查吉尔是吗？
对，
还是
对，
叫什么名字？
那个、好像那里就说，要祈福，他哥哥要出去，他要买五个鸽子放一下，放出鸽子就表示说祈福，有人带路。
那钱不够，
钱不够只能买一只嘛。那个理查大概就是用那个。
信用卡刷卡
一下，鸽子就飞出来。
哦，这样子。
买了一箩筐的鸽子，满天都是鸽子，飞个不停的。
哦，对，好像那个信用卡上面有的也是鸽子
那你就想到说，这个圣经上影响多大？有鸽子的保护，祈求平安。凡是人要出门，放鸽子，引路。这我想都可以引用的圣经里面的道理。
对，你看像我们一般的运动会啊，或者是重要的节气呢，我们都有放和平歌，尤其是在一开始或者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目的就是也是一种感谢，或者一种祈祷，
也是一种爱。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要和平，不要有任何的争斗，不要为了名次而产生争斗。
好，你看比如广岛那养了很多鸽子，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养，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灾难以后我们能需要爱和平就是爱爱才有和平所以我们在讲说圣神呢，那就是说正义之神也是爱之神，也是和平的象征。
是，所以整个这个 我们从好几个礼拜前哈，我们就这个在圣经里面说给我们所显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这一个字哈。
嗯。
那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耶稣所传的这么在三年的讲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总归一句话起来讲呢，耶稣所传的就是一个爱。你要怎么样去爱人如今，怎么样去爱你最小的兄弟啊，等等等等等等，这种爱的表示。那么圣神的降临其实也就是天主对他门徒的一个爱，他的门徒要承负他的使命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担心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不测，所以派了一个圣神在指引他们。这所以就整个的讲起来，就是人怎么能去体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体会耶稣他用了各种不同的爱来爱我们人。
好，那我们就讲说我们讲圣神对不对，基督教的圣灵啊，用灵的角度来看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圣神降临以后，你看门徒内心的内化，我们讲内化内心的变化以后，产生两种现象：第一个智慧，
嗯哼，
他讲语言，对不对？
对。
第二个力量啊，那么圣神给我们觉得就是这两个智慧跟力量啊，力量就是你有勇气跨出去。那么第二个呢，你懂得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人呢，祈求圣神来临呢，就是这两种需求啊。那我们想，灵感怎么来的？
圣灵给的，
突然间会出来的，对不对？当我们冷静的时候，哎，容易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灵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以前我在这个小圣堂里面的一个学生的故事哈，他是要去念国文系哈，因为他作文很好，可是那天去考试去应征的时候，那真试的时候，他那个笔写到一半的时候呢，
没水了，
糟糕，举手了半天，那个监考人根本没有在意他，他就用铅笔写后半段。大概就这样刷下来了，
嗯，
刷到他很后悔，因为他住校生嘛，
嗯，
他就那时候我们把圣坛开放给孩子啊，祈祷在圣母像前面，他就祈祷点蜡烛啊，
嗯，
那时候还是用火柴，没有打火机啊，
嗯，
就把一盒火柴在那边，他说有大半盒的火柴啊，他就一擦就灭，可能他心里紧张，我在想，呼吸比较重，一擦自己把它吹灭都不觉得。他就很气，为什么今天圣母连蜡烛都不让我点？我真的那么倒霉吗？就在那里生闷气的时候，后来灵光一闪，哎，为什么不能用别的
蜡烛
引过来一下？哎，这个灵光一闪，他引过来蜡烛就祈祷了。祈祷完的时候，就跑来找我了。他老师，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我刚才祈祷的这样这一个过程。结果我还是把蜡烛点亮了，我还是祈祷了，就心里很平静。我说这就是圣神的一根一个灵感嘛，不，你不会执着于这个擦火柴，你可以引用别人的光，借光，借人家的光，
嗯，
啊，
借光，
解决问题了。那么这就是圣神给你一个启示，啊，这条路走不通，另一条路走得通，所以你联考一定考得好。结果联考考了。公立学校比他真实的那资源要好啊，这就是说小圣堂里面常常有这种小故事的出现，那这就是我们归功于什么圣神的引导，那一个起伏不定的腿上的孩子转变了心念。
这些故事真的是，哎，老爸，
嗯，
你既然有那么多故事，你干嘛不出本书啊？也可以启迪人的心灵啊，也可以让人家灵光乍现，圣神降临啊。你就是小圣堂小故事，小圣堂小故事大道理。
嗯，你不知道，老爸是电脑的文盲，
谁叫你用电脑写？你不会用手写了以后交给丽莎打呀？
越来越难了，老爸讲比较快。
好，那哎，丽莎，你现在负责一个工作，把老爸所说的故事啊，都把它写下来。
是，
好。我这样小声你听见了吗？
听见，圣神降临。还说呢，我跟你讲啊，其实啊，我经常会觉得，老爸刚讲的所谓灵感啊，其实圣神就在我们生活中。因为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啊太执着的时候反而做不通。
是。
你反而冷静下来做一个不要太长的祈祷，因为太长我就睡着了，所以我就用很短的祈祷，然后告诉他我的困难。
嗯，
其实我发现祈祷的功效啊，最棒的就是说它让你冷静下来，圣神与你同在，然后让你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的脑袋就豁然开朗。
嗯
嗯，
所以本来以为说哦想不通走不过，可是呢事实上当你很冷静的时候，它没那么难的。
嗯，
那其实这个老爸，这算不算是圣神的功能啊？
因为你乱的时候就像湖水在起伏嘛，你连自己都看不清楚影子。
嗯，
对，你静下来的湖面平静的时候，心平
气
和，
嗯，
那个气和那神神就
嘿，你看气耶又跑出来了，
又跑出来一个气，
好厉害了。嗯，
一口气，
嗯，心平气和，
气和，
所以其实圣神在那个时候是与我们同在的。
嗯，
那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像多么常生气啊，
像你跑掉了，
生气的时候你气呼呼的，那个气很短啊，一点
都
不平和啊。
嗯，
所以圣神即使是在你旁边，他一直被你
吹跑了，
吹出去
进不来了。
那从现在开始起，我生气的时候往里头吸行吧。
嗯，
那圣神以后吸回来了。啊，
那就不叫生气了。
不是，他能够吸哈，我们人讲说深呼吸，那你心就静下来
了，那就不气了嘛。
不气了，
对，
圣神自然就来了。
好吧，那就这么做。
对对 对， 对，
以后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往里面呼
深呼吸。
嗯，好极了，好极了，
那就心平气和了。哎，这是个方法哦，这不是不是。所以人家为什么讲说你在这个什么涵养怒中气啊，你在生气的时候，这个气你要想办法把它含住，不要让它出来了嘛。好，所以这个哎，书中自有黄金屋，老爸口中自有大道理。
嗯，不过这里还有一句很重要的。
嗯，
他说愿你们平安，他讲了两次。
嗯，
就这么短的一段经文里面啊，
嗯，
他讲了两次。
嗯，
愿你们平安，
一出现的时候讲一次。
对，那个时候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蛮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都不平安，
都很怕，
所以第一句话他就告诉你们愿你们平安。
嗯，
他也知道他出来在他们当中降临会让他们有一点骚动，所以他又讲了一次愿你们平安。那他接着告诉你们说有一个护卫者，有圣神要来指引你们。
嗯，
那他先告诉你愿你们平安，然后告诉你有这一条路。
嗯
啊，所以门徒们呢就可以不慌乱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每一台弥撒当中神父不知道讲了几次愿你们平安。
对，
对，
也是希望大家在教堂望弥撒的时候能够平心静气，不要有任何的骚动。
好，而且也讲愿主与你们同在，而且要跟心灵同在。
对，
这样也讲了，
给你的心灵
超级重要，
对，
非常
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说，哎，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心平气和，这样说你才能有所领会。哎呀，真是用心良苦啊！
嗯，
哦，真是用心良苦。
嗯，
他越来越进入人生的平安境界。
其实啊，后来那个我听过一个神父讲啊，他说，嗯，每一个人当他要去领圣体的时候，
嗯，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发信德。
嗯嗯，
要做这个
信，
要信。
嗯，
你如果说像一般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哦，领圣体了，大家去领了，
嗯，
那其实给你领个面粉，领个饼，好像没什么两样。
嗯，
他说那个呢，事实上那台弥撒为你来说
没有意义，
它的功效不大。
嗯，
那你要发信的就是说在这一刻我用最诚挚的心迎接耶稣的圣体，我知道当我领受你的时候，你在我心里，我就可以获得平安。
所以我是觉得在过去的这个教会的规定里面，就是在犯二之前呢，啊，有这么样一个规定，就是你不管大小罪，你没有去告诫你是不可以领圣体的。那后来犯二以后好像开放了，就是说小罪你可以自己忏悔，然后大罪一定要去告去向神父告诫。可是事实上大小罪的认定不是你自己认定啊，很多人认定说我这小事儿啊，那其实那是属于大罪的一宗啊。那但是在人的认定方式认为说这没有什么，我下次不做就是了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现在的告诫的人数是慢慢在锐减中间啊。那这有一个好的就是说现象，就是哎我会自我省思，我要
这是好的
好的现象啊。假设我们这样讲，
可是自己自我省思把标准都降低了。
一方面来讲的话，也可能呢人也比较偷懒啊。因为什么？ 整个道德标准在降低的时候，
嗯、
那我
就不觉得那是个罪，
不觉得是罪的事情啊。那以往道德标准高的时候，哎，那是很容易看见自己的小缺点。
嗯嗯嗯。
现在大家都小缺点的时候，我就入境随俗，就变得没有什么样的。就像你到那人家丢垃圾的时候，就不差我这张纸一样的。
嗯，对啊，
不行会这样子丢出去。
嗯，
那这个就是说，因为社会标准降低，那我们道德标准在堕落的时候，哎，要自我良心，那种自我反省的，
要自我提升了，
做提升。所以我们就讲悔改，我们多做自我的忏悔。
嗯，
但是也有好处，为什么？专家人太少了，神父已经不够了。我们尽量不增加神父的
负担，
直接麻烦我们自己来做自我忏悔。
对，
所以这以后在圣堂里面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这样讲。
嗯，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的这个弥撒当中啊，这个福音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刚才老爸所说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标准给降低了，我们仍然要维持原来的高水准。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圣神降临，他随时在我们的周围，他会激发我们的内心的潜力啊。有一个渔夫啊，他卖的鱼人家特别喜欢啊，但是呢，周围的渔夫就很觉得很奇怪，同样捕的鱼，为什么他的鱼第二天来卖的时候呢，而且过几天来卖的时候，人家都愿意买他的鱼，这秘密始终看不出来。去他家里看呢，也是一样的，养在那桶里面啊，没有什么特别。好了，等到渔夫死了以后的话呢，再到家里去看的时候，又再发现什么？他在桶里面有养一只比较凶猛的鱼啊。那么这鱼呢，就在那搅和搅和，那他捕来的鱼呢，就不停的在动，不停的在动。我们晓得，动的越多的鱼，这个肉质
越好吃，
嗯。那这个他就用圣神啊来引导他啊，让这个潜力发挥。所以我们呢，就像桶里面的鱼一样，必须借助圣神力量，让我们才有力量为做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事情。